带给我们，叫你能够更明白你在这个经里面所要提示我们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早上看的这个所罗门的时代，这个全盛期。那我们早上谈到所罗门呢，就是因为他跟其他的外族的女子结婚，他娶了太太跟那个姨太太，一共连娶了1000个。那他一方面娶了太太之后，跟他们结婚了之后，为了要讨他们的喜欢呢，就把外邦的神也一起接进来，在耶路撒冷里面盖了他们的庙。因此啊，在所罗门的这一个纣王的后期，神就兴起了几个国家来警告所罗门，其中的一个就是叙利亚，这个在大马色附近，那个时候有一个领袖叫做利顺，利就是利益的利，顺就是一个孙子旁边一个手字旁。在那个时候啊，利顺这个列王记上第11章里提到的这个利顺呢，是叙利亚的一个领袖，他就在那个时候他就夺去了这个大马色，然后从大马色那个地方啊开始膨胀他的力量，他的力量开始增加。那这个利顺就是开始给以色列有一些问题。那以下的150年以后的时间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叙利亚一些的攻打扰乱以色列。那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所罗门王背叛了神，离弃了神，所以神为了惩罚他，神就叫这个利顺夺取了这个大马色，他的力量从那里开始增大。那所罗门为什么要抵挡他？今天早上我们看到这个下手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啊，对这个叙利亚要侵占、要打进以色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意口。所以所罗门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这里做了一个很坚强的一个要塞，来拦阻、控制、抵挡这个叙利亚要打进来。在所罗门那个时代，叙利亚还没有真正打进以色列，可是已经他们的力量已经膨大到一个程度，已经开始对所罗门一个很大很大的威胁。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列王记上第9章到第11章那个地方啊，就可以开始看到这个问题就开始出来了。除了这件事之外啊，在南部以东的地方，神也兴起一个以东人叫做哈达，在列王记上第11章所记载那个人。哈达开始对所罗门呢态度不好，所以他就开始，因为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对这个所罗门跟埃及当中的这个贸易的路线很重要，所以对以东人开始想要来拦阻他的这个骆驼商队的时候，所罗门没有办法，他就不得不在这一个在这里中文圣经把它翻成以顺加别这个地方啊，以真耶格那个地方，还是要经过一个很安全的层次，在那个地方来拦阻他。那所罗门纣王这段时代里面，除了这两个国家给他头痛之外，就是叙利亚跟这个以东人给他问题之外，所罗门的外交算是成功了。就除了刚才早上我所说的那一个跟其他的外族结婚，那把其他的外教带到以色列之外啊，他在政治上所谓外交上可以说是一般讲起来是成功。尤其是本来这个啊，西兰啊，和腓尼基的西兰的国王，在那个时候啊，不是腓尼基的国王西兰，动物这里把它翻成西兰，那个人在当时的势力相当的大，在地中海到处都有他的生意的船队，他的势力相当大，他在商业上有很大的这个进展。那个时候大卫就跟他有好的来往。那我现在早上给各位讲了一个问题，说为什么缘故其他的这个国王啊，跟其他的国家 有盟约神就咒诅他们，神就惩罚他们。可是大卫跟西兰有这个交往，神并没有咒诅他。总而言之，我们放在我们头脑里面，希望礼拜六以前，我们可以找到这个答案。那所罗门呢，也继续这个跟这个腓尼基的这个联盟，因为跟这个腓尼基的联盟对两个国家讲起来都好。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以色列有很强的陆军，以色列的海军不太强，可是腓尼基的海军很强，所以他们这两个国家联合起来啊，陆军海军就占上风。因此啊，所罗门就继续跟这个腓尼基建立一个联盟，而且腓尼基对所罗门的这一个整个国家的经济的影响力非常的大。我们今天早上我更会提了一下，就是说在这一个基比亚的扫罗的首都所挖出来的东西，他们那个文化的程度啊，跟这个所罗门的时代的那一个建筑在品质上差得太远了，差得非常非常有显著的这个不同。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当然是不可能说以色列在一代当中把这建筑的这个技术学到那么好，不可能。那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大卫跟这个所罗门就使用了腓尼基这个地方他们的建筑的这个什么技术，拿来了建造他们的宫殿，来建造圣殿。那么我们今天下午来看圣殿的建造。圣殿的建造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占有一个很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因此我们不管是看列王记也好，看列代志也好，在这两本书来记载所罗门一代所罗门的政绩的时候，他们花了将近一半的时间，一半的篇幅来提到圣殿的建造。当我们来看这个圣殿的建造的时候，有一件事我们先来看。我们看列王记上第六章，列王记上第六章，列王记上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看。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做以基勒的王。第四年第五月，就是二月，开工建造耶和华殿。那里就开始讲到描述说他如何建造耶和华殿，对不对？开始讲到造内殿造外殿，到第23节谈到说他怎么样做，用这个甘蓝木做两个基勒伯，够高10寸，安在内殿里面。那29节谈到内殿外殿周围的墙上的装饰。那第7章第1节就谈到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室，13年才造成，有讲到他的工作一切的事，对不对？那我们看第7章第13节，所罗门王差遣人往推罗去，将妇兰招了来。他是拿弗他利支派中一个寡妇的儿子，他父亲是推罗人，做铜匠的。妇兰蛮有智慧、聪明、技能，但是这样同坐，他来到所罗门王那里做王一切所要做的。好，我们念到这里了，您得到的印象，我只问说你，我们得到的印象是什么？我们得到的印象就是说，所罗门差不多把大部分的建筑盖完了之后，才请妇兰来做一些里面的那个用具，对不对？对不对？看起来是不是那样的？我们没有时间了，不然的话把这2章圣经通通念，从第6章第1节一直念到第7章第13节。我们得到的印象好像是说，我要这个什么这个殿呢，主要的殿差不多盖完了，那盖完了之后啊，才请这个妇人来做一些殿里面的其他的这些等副食品。可是各位如果看列在树下第2章第14节，列在树下第2章14节， 们从第十节念好啊。哎，我们都跳着念这样。看第二章第一节，列在志下第二章第一节。好，所罗门定义要为耶和华的名建造殿宇，又为自己的国建造宫室。那讲到什么价，开始怎么做怎么做，对不对？好，第十一节，特罗王西兰写信回答所罗门说，其实啊，也记住我念的第一节，我们应该念第二章第三节好一点。我第二章第一节我念了啊，第二节说，所罗门做挑选七万杠台的，八万在山上做石头的，3600个足弓的。所罗门差人去见特罗王西兰说，你曾运松柏木与我父亲大卫建功居住，求你这样待我，我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分别为圣献给他。就开始讲讲说他做什么，对不对？他写封信告诉西兰，那西兰就回答第十节，特罗王西兰写信回答所罗门说，耶和华因为爱他的子民，所以立名做他的王，又说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赐给大卫王一个有智慧的儿子，使他有谋略聪明，可以为耶和华建造殿宇，又为自己的国建造宫室。现在我打发一个精巧有聪明的人去，他是我父亲西兰所用的，是但支派一个夫人的儿子，他父亲是推罗人，他善用金银铜铁石木和紫色蓝色朱红色线与细麻制造歌舞变金与雕刻，又能享受各样的巧工等等。开始讲，所以啊，如果我们只看列王记，我们只看列王记的话，看起来好像那一个圣殿是先盖好了，盖完以后这个护栏才来做起那里面的装饰品，好像这样。可是如果我们看列在志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原来啊，护栏是在那个地方啊做盖建造圣殿的主要的工程 chief architect， 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我今天早上稍微讲了一句话，说有时候圣经啊，你要看圣经要 read between the lines，有时候他讲了一些没有把仔细讲清楚，你要把各地的圣经考古学历史等等把它合在一起，让我们能够晓得真正的了解那一个整个的情况的情形是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好，我们来看这个圣殿的圣殿的建造，这列王记跟这个列在志里面给我们谈到圣殿的结果里面的情形。那圣殿的建造其实差不多这个样子，这是外形，这就是这个有一个人啊，根据圣经所说的，他把他画制造一个图出来，其实这个是圣殿的平面图，他们盖造圣殿的样子。那这里我们要注意几件事啊，圣殿里面我们看上面这个地方，好，这个叫做内殿，圣殿的最主要的部分。其实这个地方呢，旁边这些 ，OK， 旁边的是就是这个小房子一样，低低一点的小房子，这个地方其实是做一个仓库用的。你平常有什么东西啊？你要不是仓库，储藏室一样，放储藏室一样，是这两个地方。那主要就是这个地方，这两中间那个。好，中间里面啊有一个住圣所，那所罗门的圣殿啊，住圣所里面所放的是月柜，那月柜里面只放两个石头，就是神在西南山上用他的手写给摩西，交给摩西那两个石板放在月柜里面，那月柜就放在这个地方。然后到旁边这两个地方啊，就有两个基洛伯，基路伯，下面基路伯站在那边长着翅膀，在这两边差不多。然后呢，这个地方呢 要隔起来，有一个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幔子呀，有一个幔子把它隔离起来，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圣所，在圣所这个地方就有那些灯台在那个地方，然后出来很妙啊，然后出来之后啊，这个上台阶之外，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铜制，这两个铜制。那最初有一段时期啊，我们看了圣经说 OK， 这个圣经圣殿里的结构是这个样子，那有很多旧约学家就在那里一两百年前以前的，他们一直想说这种圣殿的结构从哪里来的。当然我们晓得有一部分当然是根据神在山上告诉这个摩西说你所盖造的会幕应该怎么做，神把那个会幕的情况跟摩西讲，对不对？跟摩西讲以后，当然这个圣殿的大部分就按照那个模型做的。可是最近一两百年了、一两百年来啊，在中东有很多个地方，考古学家找到很多古时候，差不多就是在公元前第十世纪至第九世纪，就是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所有的其他地方的庙 temple， 那发生了很妙的东西，这点我特别小心讲啊，各位特别小心讲，不要把我话听错了。就是1979年我去埃及的时候，我去参观一个埃及南埃及那个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埃及的 temple， 埃及的一个圣母怎么讲？他们的庙，神庙 ，Karnak Temple。那 Karnak Temple， 等一下我们再谈。那 Karnak Temple 那个地方有很多埃及的国王去侵占、去攻打，犹太的攻打、以色列的攻打，很多地方的。很奇怪，就是他们埃及王啊，他们到其他地方去打仗，要打胜仗回来之后啊，就倒在这 Karnak Temple 上面的一个柱子里面，就把他的战争的那个战绩啊，把他的这个什么。他的那个战争得胜的记录写在那里，有很多旧约圣经，我们今天早上、今天晚上，我这个礼拜专题的时候会谈到几个，有很多啊，圣经所记载的这个战争啊，一个一个都报告在卡纳克姆里面的那个柱子上，有一些照片我没带来，因为不能够放在这里，所以我就没带。他们就把那个照下来了，好，可是那卡纳克姆那一天，我进去一看。我一进去看到中间的他们的那个所谓圣殿那个地方呢，一看他们也有分旧圣所，也有圣所，还有外院，跟这个结构一样。OK， 跟这个结构一样。那在叙利亚的北面，就在这个附近，叙利亚的北面那个地方啊，最近。一个考古学家要挖出一个很完整的他们的一个叙利亚的什么那个 temple 一个庙，那他们把它找出来之后，挖出来结果，那个结果也跟这个一样，有住圣所，有圣所，还有外院，那个结果一样。当然他是以色列的住圣所里面没有偶像，只是一个约柜在那里，可是其他的他们住圣所里面所放的就是一些偶像。所以我们可以联想到以后我们要谈到这件事，联想到以后啊，以后以色列或者犹大的这些拜犯神的君王啊，他们甚至把阿瑟列，我们等一下讲那个什么东西，阿斯塔略那一些偶像啊，根本就放进到住圣所里面去。好，我先跟各位看这个证据之后啊，我们来看到底怎么回事。这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神学上的一个 implication， 一个什么意义在哪里？好，我先来看有几个，因为这个圣殿里面有很多的装饰，那装饰里面画了很多的 lily 百合花，画了一些装饰，画了一些基肉果。那到底基肉火是什么东西？ 我们看圣经里面呢，谈到说 ，OK， 神的宝座附近有基洛火在那飞扬，对不对？那基洛火是什么东西？当然有人是天使没有错了，可是用什么样子来代表这基洛火？基洛火是什么？就是一只狮子 ，lion， 一只狮子，它的脸呢是人的脸，它的身体是狮子的身体，可是有两颗翅膀。埃及有一个东西叫做 Sphinx， 对不对？就是那个 Sphinx， 怎么讲的？动物怎么放？不知道啊 ？OK， 人命狮身 ，OK， 人的面，对不对？那其实啊，基洛火在圣殿里面的基洛火，它的形式就是人面一条狮子，而且两个翅膀。那这个基洛火，考古学家在古代的文化里面找出了很多，现在他们找出了很多，就是在亚洲的西部西岸那里啊，差不多从公元前十八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这个期间里面，他们找到了很多雕刻，那时候很多雕刻，那里面所发现的是什么？他们也发现很多的基洛火。那这个基洛火的上面，他们也发现到有宝座，在他们的那个图画里面呢，基洛火上面放着宝座，那宝座上或者是坐着偶像，或者是坐着君王。啊，这个意义值得我们好好的考虑一下，好好的考虑一下。而且这个圣殿的外面有两颗很大的这个柱子在这里，这两颗柱子啊也很妙，也同样的在很多近东的古代的他们的外邦的神庙里面也找出了一样建筑，一样建筑的情况一样。好，我们来看一段圣经更妙。我们来看啊，以西结四十三章第十四节，以西结四十三章十四节。以西结四十三章，OK， 我们从啊第十三节念好了。以下量祭坛是以寸为度，这寸是一寸零一掌，底座高一寸，那讲到底座有底座。边宽一寸视为其边高一掌，这是坛的座。从底下座，从底座到下层灯台高两寸，边宽一寸；从小灯台到大灯台高数寸，边宽一寸。坛上的供台高数寸，供台的四角角拐都有角，对不对？我们中文呢有几句话 ，OK， 没有把它翻出来，我们把它只是翻成说这是一个什么底座。可是你去看英文的圣经啊，英文的圣经啊，就把这个在圣殿里面的以西结的意象里面所看见的那个圣殿烧山祭的祭坛的底下那个地方啊，那个底座那个地方啊，用英文讲叫做 The bosom of the earth， 以西结四十三章十四节，英文你去看英文圣经有这么一个名字在那，我们中文没有把它翻出来，中文只是说有底座 ，OK， 那上面那个地方啊，那个名字啊，英文你看英文圣经叫做 The mountain of God， 神的山 The mountain of God， 很妙的是什么呢？很妙的啊，在其他的外邦的神庙里面也有这个东西， 而且那个名字跟这个完全一模一样。在巴比伦他们最近发现了一个宫殿啊，不是一个宫殿，一个神庙啊，它的名字啊跟这个完全一模一样，完全一模一样。好，所以啊我们就会开始想到，通常有人就想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最近一两世纪以来，考古学家在近东的地方到处找了很多外教的神庙，找出来很多。那从他们所找出来的外教神庙里面呢，我们发现到所罗门的圣殿的装饰，它的结构都跟外教的神庙差不多。所以现在任何一个不管是保守派也好或什么样的人也好，任何一个真正在就业方面有一些知道情况的每一个就是保守派的神学院的神学家一样，大家现在是同意，因为有很多的证据让我们知道大家是同意，所罗门所盖的圣殿的结构它的样子跟第九世纪左右、第十世纪左右的那一个当时的中东到处的这一个各个不同的宗教的神庙的结果差不多一样，证实一点，当然一方面有证实一点，证实一点是说，在这里圣经里面所记载列王记或者历代志所记载的那个圣殿的结构，有历史的可靠性，历史上原来如此。因为在差不多第九世纪、第十世纪，祖先第九世纪、第十世纪的时候，他们所盖的庙就是这样的。所以证实圣经的历史记载很准确，没有错。可是一个很重要一个神学上的意义是什么？啊，这一点上很重要，都要讲，要提醒各位，提醒各位注意啊。有一些人呢，看了这个事实之后，有一些人看了这个事实哦，据说你看这个圣殿的建造的方式，他所用的装饰品跟其他的宗教的那一个装饰品，他们的那个殿的那结构差不多一样，所以有些人就从那里就下了一个结论，他说所有你看以色列人的宗教，以色列宗教是哪里？是学来的，从其他宗教学来的，从外邦学来的，他们就做了这么一个结论。可是这个结论不准确，我告诉各位为什么，所以我特别想要特别提醒各位不准确。虽然圣殿的结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虽然圣殿的结实啊，这个说装饰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基洛伯，很多相似的地方没有错，可是很重要的一点，在他们的神学观点上完全不一样，神学观点上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只讲一两个例子就好了，其实我可以讲一大堆，我讲一两个例子。比如说啊，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神当然看不见，外邦的这个神在他们神庙虽然他们结构差不多一样，可是里面他们所放的是偶像。你到这个以色列的圣殿，所罗门的圣殿里面，你找偶像找不到，那个地方只是什么？只是一个月会，神看不见的，对不对？这是一点。还有，他们所敬拜的神，外族所敬拜的神呢，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是女友，这个神的能力啊，只在女友有关，在女友你就没用了。他们是地方性的，他们的神呢是地方性的。OK， 他是哪里哪一个地方性的神？哪里是哪一个地方的神？可是以色列的神并不是地方上的神，他是全宇宙的神，对不对？再好一点。可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外邦的神啊，你来敬拜外邦的神，你只要有形式上敬拜就好了，你其他你的道德怎么摆坏，你的伦理上怎么样无所谓，不管的，他们的神我是不管这些。可是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不只是说你在仪式上要准确来拜他，他也特别强调跟随耶和华的人，神说我是圣洁的，
所以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圣洁。
以色列人所敬拜的耶和华，我们所敬拜的耶和华，在伦理上绝对的、绝对的圣洁，而要求敬拜他的人在行为上也要圣洁。我只谈几点的，其实有很多神学上有基本上的不一样，神学上有基本上的不一样。可是我们怎么去解释？在神学上不一样，可是为什么用圣殿的结构或者圣殿的装饰很多跟其他的宗教一样呢？什么意思？这一点啊，我们没有办法否认，因为有考古学证据在那里，我们没有办法否认。因为现在有些人呢，喜欢跟这一个所谓啊自由派的神学家辩的时候啊，有些人就说：“你看，以往在一百多年前、两百年前左右的时候，在一百多年前的时候，有一些神学家就说：‘哎，其实啊不一样，这个圣殿结构跟其他外层不一样。’那个时候没有很多的证据，所以你没有话讲。现在呢，有很多的证据拿出来了。”很多考古古时候的那个圣殿的结构都现在都被挖出来了，你知道这两上没有办法变，一定是事实。圣殿的结构大部分跟这个外邦的圣殿的结构大致上一样，可是我刚才所讲的很重要一点，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宗教就是说这个神学上讲啥？神学上我刚才已经讲两三个，神学上差得很远，大大的不一样。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个意义是什么？我们必须弄清楚那个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说啊，为什么缘故？有什么可以想一想，
让各位想一想，为什么缘故在外邦的这一个其他的外族的这个外教其他的 OK， 其他的宗教里面，他们的圣殿里面也画很多的基洛伯。那基洛伯上面有什么？有王的宝座，或者是有他们所敬拜的神在基洛伯上面。那在圣殿里面有所罗门的圣殿里面画了一些基洛伯，那什么意思？
有基洛伯啊，一定是当时的一般的人的想法，他们的观念里面呢，有基洛伯就是表示在上面的人很尊贵，对不对？所以啊，在神启示的时候，神要把他的尊贵启示给以色列人的时候，神有时候就使用当时的人所能够了解的尊贵的观念，
怎用那个观念呢、啊？用他们的那个那他们所了解的方式来表达他自己的真理，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我再讲一句话，我也要反对讲一讲，因为这个里面所有的这个神学上的意义很深。
好，我讲啊，比如说我们常常说主耶稣基督。还没有降世以前，他是三而一的神的第二位，对不对？我们说三而一的神 Trinity， 中国人很习惯讲三位一体的，可是三位一体是中国人讲出来的。
我说讲出来就我们翻出来的，因为英文叫 Trinity， Trinity 是什么呢？就是三而且是一体的，不是一体一啊，三一，所以啊，我宁可用三一真神，因为我们常常所谓三位一体啊，会给人家一些错的观念，说 OK， 所以神的一个体，所以我说三一真神或者三而一的神，从某一方面看起来他们三，可是从一方面看起来他们一，三而一的神当中啊，我们说有父神，我们说有子神，对不对？好，这一点上我讲一讲，如果有一位父神有一位子神的话，有一个父有一位是子，对不对？那如果这样的话，有一段时期父亲存在子还没有生下来，对不对？你有这么回事？ 比如说我的小孩子今年14岁，所以15年前呢，我存在，我的小孩子不存在，对不对？我父亲他是儿子嘛，对不对？所以有人把这个圣经所提示的父子的关系讲起来，我就把我们所讲的父子的关系归到三而一的真神那里去了。所以他们就说有一段时期啊，父神存在，主神不存在，他们这样想是错了。为什么缘故？因为这个父神跟主神当中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密切到我们的那观念里面所能够想到的最密切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所以我们就用父神主神来代表他们的关系。其实他们的关系啊，不是父子的关系，其实他们的关系比父子更深，对不对？当父神存在的时候，主神已经就存在了，圣灵也就存在了，同时存在，并不是说互相存在，经过10000年之后子才生出来，没有 right。 当然你要父亲要生孩子一定有母亲吗？所以他们说 OK， 你有父神的话就有子神，那就有母神。这些人会做讲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把圣经所用的这一个象征性的所谓 symbolic language， 记号性的 symbolic language， 把 symbolic language 啊，把它解释的 literary， 很多问题出来了。好，这一点上是表示什么呢？跟这个圣经的象征有关系。因为神要把他的真理向我们显证的时候，神常常用我们所了解的语言或者那个象征来帮助我们了解，对不对？哎，我想到一个更好的例子，帮助。我从前呢，在台大工学院的时候，老师啊有一次要跟我们讲到，其实不是台大以前，是台大以前，在高中的时候。老师为了要告诉我们什么就是电流，什么就是电压，他讲了一半天我们听不懂，他不讲的东西嘛，什么电压，什么电流，什么东西看不懂。所以老师就说：“哎，你就讲嘛，好像这个地方啊，好像这个地方啊，有一个连通管。”我记得这就是他所用的那个图画，连通管。所以你这水高一点了，这水低一点了，你就水就往这边流，然后呢，这水就开始流了，所以就电流，对不对？所以一般人的头脑里面说，哦，什么是电流？电流就是好像你用这个电线，就好像一个什么那个货什么的，你晓得？听懂吗？水管一样，像水管一样，能够把这个电的统分拿到那边去，对不对？哦，我说哦呀，原来如此。这样的话很容易了解了。可是你了解之后啊，如果你不懂得这个只是一个什么一个 symbolic language， 一个记号性的语言呢？你就有问题啊。我记得我印象非常的深，在台大2年级的时候，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做实验，我们做一个电机的实验，那用发动机搞起来，搞起来产生它的200V 那个电，那我在那里搞，那当然就穿了，我们穿了一大堆电线的，一大堆电线穿出来了。那一边有一个同学啊，就拿着电线的那一边那一方面，那我就大声喊，因为我们三个人一组做实验嘛。我说：“哎，小心啊，我要开关要开进去了，我要把它开关压下去了。”那另外一个同学说：“你压吧，我知道你要你压吧。”可是我这样要压，他手不放，还在拿着那根电线。我一按，电就来了，把他咻，哇，他也怕，其实我也很怕。那个时候，因为我以为是把他电死了，因为那很高的电量，不是很高，就200伏，真的。叫了一声，然后我来问他说，我告诉他说，我明告诉你，我说我不是我的错，是你的错。他我知道，他自己被电痛了以后，他说我知道我的错。我说我明告诉你，你说小心啊，因为我这个开关要压下去了。他说是啊，可是你在如果你用很长的水管呢，你这边的把这水龙头打开之后啊，大概要几秒钟以后，水才会跑到那边去嘛。所以他说我至少你把开关开完以后啊，我等到7秒钟我把这个放掉不会电到我，没想到电跑得这么快。我说电的，你要把这个水管的那个观念啊跟电完全一样的用的话， 那你的问题，所以他有一次从那次变了以后啊，他清楚了啊，那只是一个警报器，他不能按照历史来看。当然我那次我吓了一跳，我也知道哦，原来变不是这样子。一样，所以这里就让你们看到，好，各位弟兄们，我要弄清楚一点，我们承认，我们知道没有错，所罗门的圣殿，他作风他的做法，其实跟古代的那个圣殿做法一样。其实我刚才跟各位讲过，那一个盖造圣殿的那个工头啊，所以这个工头 chief engineer 就是工头的，那个工头是谁？啊，护栏是谁？啊，他的母亲是大支派的人，可是他父亲是谁？啊，克洛伟，他是外国人。你今天呢、啊？虽然我们是中国人，如果台湾的国科会请你回去设计一个什么机器，你设计的机器像什么呢？像美国的一样，很自然的。所以啊，我们圣经的明告诉我们说，护栏呢是推罗人，所以他的设计当然跟推罗差不多一样，他的工头，而且今天所挖出来的考古也证明这一点。所以我们要弄清楚啊，因为常常有人会跟你讲，我们要弄清楚，不一样，并不是因为圣殿里面的结果跟其他外族的结果一样，因此啊，我们的福音，我们的这个圣经里面的东西啊，从外族抄来绝不。而是表示神的启示的方法，神为所要帮助当时的人，以色列人能够明白，比如说他的尊崇，他的崇高，他的全圣人，他的那个什么叫尊高是吧，他的尊贵，神就用他们所了解的那一个 image， 那一个 image， 听懂啊？ imagery 就是用他们所能够了解的那一个 imagery，他们所能够了解的表现的方法来教导他们说我很尊贵，所以神可以说我坐在两颗希望果的上面，可是你千万不会以为说有一天我到天堂去的时候我要找找看那个希望果在哪里，你听懂我意思啊？所以那点很重要。所以啊，圣殿的建造没有错，我们也没有办法不可能否认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可是那个并不代表圣经里面的都是受外教的影响，而只表示这些表达法是用神用人所能够了解的表达法来表达他们真理，知不知道？听懂了吧？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有人常常会看了这个考古学方面的报道之后，他们发现说，你看圣殿跟古代圣殿一样，那怎么样？我说过，你要了解那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好，这个圣殿呢，他们花了那么多长的时间呢，七八年的时间把它盖起来，可是那个其实圣殿的主要的部分其实也不很大，长度差不多100 feet， 宽度差不多30 feet， 这里面这个东西，主要这个东西，这个主要那个地方，在新的圣经里面，在新的圣经里面讲到圣殿，它分得很开，这一部分它用一个字叫做 Nao， 知道吗？它叫 Nao。 哎呦，我这个解释了， Nao 是指着这一部分圣所，就圣所这一部分。那当然外面还有一大堆东西的，后来这个所罗门外面也盖造了一些东西，那甚至到这个耶稣的时代，那个希律王就外面添了一大堆东西，那一大堆东西啊看起来很漂亮，可是其实这个是圣殿的最中心，这个地方叫做拿奥，其他地方叫做铁笼一大堆。所以圣经里面谈到圣殿，其实有分得很开，一个是这个圣所跟至圣所，这一个 complex 叫做拿奥，外面的整个的放不在一起，叫做铁笼。好，所罗门呢花了第11年的8月，在于 列王记上第六章所讲，这个圣殿呢，到了第十一年的八月完成了，那到了第十二年的七月，他们就正式把这一个圣殿奉献了。这个时候，按照估计，从全国差不多有十万的这什么年长人和20000的这人民的长老来参加这个献殿的特别典礼。那除了这个盖了圣殿之后啊，所罗门花了13年的时间为自己盖造宫殿。那他盖了宫殿之后啊，好，这里大卫这个地方啊，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啊叫做大卫城。所谓大卫城的原因是什么呢？告诉我们说，当他们进了耶路撒冷之后，犹太人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呢，没有办法把这一个从亚这个亚布苏人占立了。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啊，非常的什么东西啊，很稳固。从战略上讲的也很稳固，因为它是在山上，所以你要从山下去攻山上不那么简单，不容易，所以没有人把它攻下来。等到大卫的时候，大卫把耶布斯人赶出去，所以大卫城啊是指的这个部分。 OK，